景广服务中心。好，今天我们要去外面玩耍，没有啦，我们心里头很想出去玩耍，去哪里呢？到台南市的新营分局的辖区逛逛。今天给我们带队的达人是我们新营分局交通组的张明华组长，组长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
组长，对于新营很了解吧？
哎，我105住新营，所以算是小熟啊，
小熟是不是？所以新营有什么好吃好玩的？走到哪里要比较注意一些？好比说交通的状况，这都给我们叮咛一下吧。
好，是啊，如果大家来我们新营吃倒菜米，真的要注意交通安全哦。
倒菜米吗？倒菜米是有名的，是不是？
对对，我们新营这边算是比较传统的小吃。
OK OK， 那新营还有什么这个景点比较有趣的呢？
我们新营地区的话，有新营的那个天鹅湖，还有五分车那个糖厂、
欸，
这个都可以来。
OK OK， 台南就是糖特别有名嘛。好，那么刚刚讲到天鹅湖，其实在这个过年的期间，我们也举办了灯会的活动。
对 对，我们
所以人潮很多。
对对对，
哇！
今年有一个我们市府有首创新营的那个天鹅湖波光节，人数都已经达到。好像40几万的人次、
是，所以那一波大家过年在休闲的时候，组长其实很忙碌，对不对？
我们警察都很忙碌，
辛苦了，辛苦了。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来吃倒菜米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交通安全。在我们这个新营的这个新营分局的辖区，有哪些这个道路？我听众朋友们来是要特别注意的呢？
跟我们那个各位听众报告，就是我们新营这边，我们主要道路是在国道1号跟国道3号，还有台线、台十九线，还有台十九甲线，
是
还有四的172线，就是长荣路，贯穿我们的东西为主要我们的交通命脉。各区我们主要的道路有新营区的那个复兴路、盐水区的忠孝路跟柳营区的柳营路，这个都是我们主要的干道，这个也是比较容易发生车祸的地点。
因为交通很便捷，四通八达。那刚刚又讲到说什么台一线啊、台十九线啊，都很笔直。
是
哦，所以要特别的注意。那所以呢，刚刚讲到说，像这样的路段特别小心。那以这个过去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经验来看，是不是有些路段或者是有些交通事故，哪些类型听众朋友们可能要更提高警觉的呢？
据我们分局统计啊，就是我们今年113年一月到三月那种交通事故，我们 A1 类就是有死亡的，对，就有2件。但是我们算是我们分局还是算防治还不错，比去年同期有减少3件。但是 A2 类的话，就因为我们有新营波光节还有月经港灯节，这个都今年的展期都有到37天，所以比较久，
长
比较长，所以那个游客涌入，所以我们今年1到3月的那个 A2 类就是受伤的件数就比较多一点点，就有642件。所以然后我们有在分析啊，主要的路段，路段还是在集中在我们新营区，民治路啊、忠贞路啊、复兴路，然后时段的话，就是以我们7到80，还有早上的7到80，还有下午的17到18时，上下班，还有我们的购买那个早晚单的早晚餐的时候，年纪的话，最主要还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为主要的年龄区段。
是，
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还是请各位听众，如果来我们新营地区的话，这路段还有时间一定要避免，因为车子会比较拥塞。
好哦，上下班的时间不管到哪里，这个都市也好，像我们比较郊区也好，都一样，都是人潮比较多，可能这个事故率出现的机会也会高一点点，所以一定要特别谨慎。那像刚刚组长讲到说，我们这个辖区长者，肇事的年龄是长者比较多。
是，就我们分析出来，大概有6-7成都是那个65岁以上。
好，而且爷爷奶奶是不是骑脚踏车、机车的也很多？
对对，因为另外我们新营辖区里面也有柳营区，还有盐水区嘛，这个它的那个交通运输的部分是比较对不方便，
骑机车的特别多，
所以骑机车特别多。如果要来新营的话，他都要骑机车过来。所以而且我们主要是我们机车的保护性真的很低，然后本身如果驾驶的习惯又不好，没有什么安全认知，他可能就一犯车祸的话，就会造成我们机车的驾驶人就有伤亡。
没错，
我们分析出来，我们的肇事的车种是以机车最多
啊。好哦，所以我们辖区哦，既然机车比较多，老人家比较多，那组长是不是针对这两种样态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些叮咛？好比说机车事故在哪些地区，我们骑车的时候要特别谨慎。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防御的这个观念要传递给大家的呢？
是。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主要是我们新营地区这边65岁以上的人口数
也比较多，
在我们在我们辖区人口数已经有达到20%，21.6%。
哇，
主还是高于我们整个台南市65岁以上的人口数是19%，所以我们这边新营我们是觉得已经进入那个超高龄社会了，所以然后我们长者我们的长辈们他的交通安全观念啊或者身体的反应哦都会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们针对这一块我们当然我们一定会持续的去宣导嘛，然后另外我们为了防止比较重大的那个事故，所以我们最近我们分局都有持续重点的工作，就是精准执法，我们会去分析那种比较肇事的路段，然后把那个噪音部分比如说闯红灯啊、回转位移规定啊，或 酒驾这个部分，或逆向行驶这些，我们都会纳为重点。然后另外再针对我们市府最近有针对那个未戴安全帽啊，或未有那个无驾照的部分也会加强取缔啊。再来就是我们速度管理，因为有大部分发生交通事故有10次有9次都是速度快嘛，
没错。
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连外道路，刚说的台一线啊、长荣路、台十九线、165线、172线、南74线、南95线，还有南311、311线哦，我们速度会比较快的部分，我们都会利用那个移动式测速照相设备啊，我们来加强超速啦，起地
啊，
利用我们的速度管理来有效来防止我们的交通事故。
是，
再就是我们的路口部分，我们都会在我们的那个事故发生的时段，就是上下学的尖峰时段，我们会在我们的重要路口哦，7到80，或者下午的17到18时，我会规划交通疏导勤务。然后再就是我们站在那个路口的明显处，然后提醒驾驶人，如果行经我们的路口的时候，应减速慢行，然后避免车辆因抢快然后争道啊致发生事故。然后主要还是要维持我们的路口净空，然后或以及交通顺畅。那这个部分也是有效于我们的提升那个见警率。
哎，真的看到警察不一样哎，
是
大家会特别守规矩，是不是？
是。这个是我们的执法面的部分。
OK， 执法面的部分，意思还有其他的面向也要顾及，是不是？
对，我们当然我们是宣导一定是最重要啊，因为要降低那个事故的发生的话，70%成功率应该是在我们交通安全宣导这一块，或者教育
预知的部分。
对，然后我们工程的部分，我们当然会还有一个工程嘛，工程我们会结合里民然后居民啊，对于我们不合理的那个道路工程，我们提出改善建议。
哦，好比说什么样叫做不合理的道路工程呢？
比如说他那个这一条，他明明没必要画双黄线，或也要画双黄线，我们就是会请他来评估，看他怎么去防治。因为有些人又是因为有画双黄线，然后导致他要往前。然后不小心就又撞到，或者把这一条涂掉，然后换成一般的，这个很多原因。
OK，
这个我们都会请那个交通局，然后派人，然后跟我们一起里民啊，或者我们的派出所同仁，还有我们分局一起来会勘，然后去看有没有什么去改善。
哦，好，有些部分确实不一定是驾驶人或用路人的疏失，或许这个工程本身就不够友善，那透过这个工程面的改善，也可以提升我们道路的安全，就对了。
是
啊，
然后我们。分局最重要还是以宣导了，就是教育的部分，我们都是有持续去结合。比如说我们这次我们就是常利用我们的警管去向各位听众，因为我们用路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现在目前的重点是在哪里。
是
然後
那组长好像也蛮常去，好比说老人活动中心，还是去庙宇庙城广场，
對
跟大家分享，对不对？
是像我们今年1到3月我们去我们的里民中心、校园、幼儿园，或者公司账号，或者庙宇，
都有，
或者我们的一些长者的据点，还有我们都在实体跟我们的同仁一起过去那边，不管是诈骗啊、交通安全，我们都一起宣导。
哦， 好哦，所以宣导的场次多了，
欸，
那组长声音都有点哑了，对不对？
是是，
要保养一下。好，其实也不一定是利用这种这个机会来宣讲啦，还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法。我觉得现在我们也制作了一些影片上传，也有一定的效果， 对， 对，
对
不对？
对，我们会制作那个交通安全宣导的影片，然后我们再结合我们辖区的信义医院或奇美柳营奇美医院，还有我们家乐福大卖场，还有一些比如说参观电视山西省，我们会透过那个大型的电视墙去播放。好，那我们民众在采买或等待的过程的时候可以观看，好，啊，增加我们的民众的那个交通安全的那个概念
是，对，是好哦。其实我们也结合了很多这个横向的单位，像刚刚讲到说有大型电视墙的部分，好比说医院的部分、卖场的部分，甚至其实我们也跟很多公部门啊，或者是有一些友善的这个机关合作，对吧？
对对对，我们像我们今年初，我们就是有配合我们台南市交通与救援的安全协会，还有我们的新营监理站，我们主动到那个辖区的我们各学校还有机关，比如说我们的育德工商啊、台电公司的那个新营办公处，我们会持续在宣导，就是主要是非号志化路口，好，非号志化路口就是我们行人安全的部分，
对，
然后在大车那个视野死角跟内轮差，因为这个部分只要大车发生交通事故，那个死伤会非常严重，
没错，
所以我们都会去举办，不定期去举办这个体验活动，啊，我们主要是要借由那个实际的观摩，啊，增加大家的印象。
OK 了解。其实我们这个不断的利用宣导的机会，跟大家这个传递一些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建立路权的观念以后，我们用路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平安，对吧？
欸，是是是，因为主要是我们路权，就是我们用路人有优先通行的权利啦，
是，
欸，它是我们建立我们行车秩序，还有我们维护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也是我们主要判断那个交通事故造责责任 的基础的，
没错，
okay，主要它有、欸，我先 大概讲一下好了，就是我们 路权有优先的顺序，是比如说就是大家都知道支线车、
支线道车、干线道车，
对对对，就是你只要看到闪黄、停让标志或标线，地面有倒三角线的，你就是支线车道一定要让那个干线车道
先行，
对对对，再来就是我们如果是同样是直行车或者转弯车的话，左方车
要让右方车，
一定要让右方车，
欸，
这个我刚好那时候去台电宣导的时候，里面员工就是因为不知道有这个规定，然后发生这个车祸。
哎呀，他早一点来听就好了。
对，我说啊，那你没有早一点，我应该跟你上课，我们让你知道说，一定要左方，一定要让右方。
没错，没错。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搞不清楚谁的路权比较大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就稍微的礼让，就那一秒钟的时间，
对，要礼让，礼让，
对不对？就更安全了。好，但我想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组长是不是还有什么要特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叮咛的呢？
跟各位听众报告，做主要是我们最近我们有常常听到一些半夜有听到一些噪音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信义分局
半夜啊，
对对对，
你说那种喇叭的声音或者是那个消音器拔掉的那种，
对对对，
扰人清梦，很讨厌哎，
对，而且老实说也不安全
啊，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为了开的比较快，骑的比较快，会造成晚上半夜的时候会造成那个车祸的发生。
哦，是，可是噪音车也归警察管啊。
我们是有时候会配合环保局一起。
哦，所以最近我们针对这种改装的噪音车会有取缔的作为是吗？
是，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我们主要是刚那个主持人讲的，我们3月12号在凌晨的时候就一台 BMW，真的从我们分局这样呼啸而过，
有挑衅的行为，
对，我们分局同仁派出所听到，怎么这么大声半夜说，我们做真的
立马
就出去，马上拦查，真的是拦查，
是就拦到了吗？
我拦查拦到，
那他到底是什么心态呢？
他那种心态就是觉得我一直觉得他就在挑战我们，
就是挑衅公权，挑战公权力，
对对对
啊，所以他改了哪些？
他那个也是那个后面那个牌那个它的排气管
是有改装，
我们觉得是改装，但是因为这个不是我们去认定了，这个要建立站要环保局。
OK，
它有没有噪音，我们都会移送函送给环保局跟建立站。
啊，所以我们要横向联系，我们也有是友善的单位，就是监理机关，还有这个环保单位。
对，所以我们在3月13号，3月12号发生之后，我们3月15号就马上结合我们环保局，好，我们监理站，嗯，我们就在我们的新营交流道那边一起
蓝茶哟，
联合蓝茶，嗯，总共蓝茶了152辆。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那一天，因为我们配合一起出来的话，成果真的很扯，我就觉得很扯。
很扯的意思是，
对，就已经告发了25件啊，所以我们还在
呼吁。你看，你拦了150辆左右，就告发25件。
对，所以那比例我是觉得有点
太多了吧，
對對對，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了。
5、6辆就有一辆改装车，而且是噪音超标。
噪音的话是一辆，但是改装的还是有，嗯。大家可能不知道说，其实我们的车子，如果你要改装，都还会去检验。
对啊，一定要检验合格才可以上路嘛， 对不对？不管是颜色啊、灯光啦，或者是它其他的电路设备，都要检验合格才可以。
是是，主持人很熟，真的
啊，好哦。
只要一点点改装，你要变更，你都要去，都要去申请。
那如果他没有申请呢，就会被取缔。
对啊，你只要没被取，你只要刚好经过我们那个盘查点，然后监理站发现有问题，那就一定是叫你召回检验，
真的，先有罚款吧。
对，有明显的我们就会举发。
先有罚款，
如果你不明显，他会叫你回去检验。
检验，然后要先改善，对不 对？
对，
然后检验看有没有通过，
是是是，
没有通过的话，天哪，你还要再来复验，所以非常的繁复。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安全驾驶，车辆也要符合规定才可以。好，
我们像我们分局主要都是。只要发现，我们一定马上抓，马上撤，啊，之后我们一定马上罚。
哦，
哎，而且这个罚款也是蛮重的，哎，噪音，如果你噪音超过标准的话，哦，依噪音管制法，哦，这个是可以罚到1800到3600，然后不合格的话，你还是会
要限期改善，
要限期改善到你有。符合检验为格为主啊。
OK OK， 无论如何，我们做了这么多，这个宣导也好，加强取缔也罢，就是要维护我们用路人的安全。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体恤我们执法人员的辛劳。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新营分局交通组的张组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谢谢组长，
谢谢各位，谢
谢
主持人，
拜拜，
拜拜。